个很好的敬拜的时候。那我们继续崇拜之前的话，好不好？跟我们左右弟兄姐妹，我们彼此问安一下，说很高兴在主里头见到你，好吧？在外面的桌子上哈，我们早上他们教会的话有留一些有一些的杂志哈，这是世界宣明会的杂志，然后他们教会有个弟兄哈，他们就是自己有印了一些的日历哈，要送给大家。然后外面的话，这个是明年整个年度的那个读经祷告的那个计划哈，那放在外面你们大家都可以拿。还有 Green Bay 的话，他们教会。12月19号哈、啊，有7点钟有一个 cafe 哈、啊，就是关于圣诞节的活动，你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好吧？欢迎大家参加。好，那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哈、啊，我们来敬拜他。那我们一同大概翻开圣经哈、啊，在《使徒行传》1章3-8节哈，《使徒行传》1章3-8节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一下，好吧？《使徒行传》第1章3-8节哈，翻开之后我们同来念哈。来，《使徒行传》1章3节，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所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使徒行传是教会的历史。好，那使徒行传开始的时候就记载了啊，就是说耶稣复活之后的一些的事情。好，这边特别讲到耶稣复活有40天之久，在这40天当中的话，你猜耶稣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一个人知道就是说他将要离开了，好，有40天的时候，你猜想他这40天当中他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会说什么样的话？如果是你们有40天的时候，你们会做什么？你们会说什么？大家会不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一定是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非说不可的，会不会是这样？所以这40天之久，耶稣跟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所讲论的事，一定是耶稣心中他非常看重的。所以在使徒行传1章3节，他这边就讲到这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耶稣讲述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神国的事情。耶稣40天都在讲神国的事情。那他告诉我们的话，就是耶稣在这段时间里头的话，把他心中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就跟门徒讲出来了。我相信我们这群跟随耶稣的人，耶稣所讲的事情也是我们所要看重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从两个方面来思想哈，就是说有一个祷告，就是愿你的国降临啊，就是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样一回事情，我们今天稍微思想一下好，就从两个方面来想。我们要明白，当你说你愿神的国降临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首先认识什么是神的国。所以你要认识神的国。好，我们跟我们主说，你要认识神的国。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从一方面当然是要拯救我们这一群人，好，让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生命，让我们有爱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明白神的爱，让我们可以进到神的爱中。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神不单单是个国，不单单只是要给我们有生命，更重要的是说，那我们这一群人，我们可以什么，在神的国度里头，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国度里头，然后可以永永远远的跟神一起来作王。所以耶稣的拯救不单单是要让我们得生命而已，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进入到一个国度里面。好，你可以看看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好，就是耶稣所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他对众人讲说，马太福音第6章第33节，他们讲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 然后其他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神他不是吝啬的神，神也不是一个就 好像是要用这些东西来换取我们的爱的神。其实在神里面他有完全的爱，我们所需要的话他一定都会加给我们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神要我们先求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当我们有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我们会享受在神真的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各样美善的事情。所以耶稣他讲到登山宝训的一个核心，就是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你们自然而然可以享受在天国里面那生命各样美善的福分。然后耶稣他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就教导什么，他教导门徒说，我们的主导我们常常背说，愿你的国降临，是不是？好，我们祷告的话第一件事情我们也是说要愿神的国降临。耶稣在这世上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的话，无论他的教导或者无论他的祷告，他都让门徒可以明白一件事情，你所做的你所生活的一定要跟神的国发生关系。若是我们所做我们所行的跟神的国好像没有关系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这生命在将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很特别的意义。神需要在我们这一群人在他的国度当中的话，我们享受他的主权，享受他的王权，享受他的美好。门徒大概听多了，就连普通的百姓，好，你想想，就在连那个十字架上，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对不对？好，一个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好，那大概是左边的强盗跟他说，哎呀，就是说耶稣啊，如果你是神啊，你就自己救自己啊，自己就从十字架下来看看呢，显给人看呢。那右边那个强盗就责备左边这个强盗说，你自己犯了罪，你现在所受的是应当的，但是这个人没有犯罪，对，他说这个人没有犯罪却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转身他跟耶稣说的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耶稣，愿你得国的时候纪念我们。听姐妹们，连十字架上耶稣旁边那个强盗都知道耶稣来是要什么，要建立神的国。很多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求的是什么？只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好过一点吗？我们自己的事情被解决了吗？还是你们明白神拯救我们他的目的其实跟他的国度会有关系的？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起来明白，在教会的服事其实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来这边，我们只是在为追求敬拜，追求自己舒服的这些的感觉啊，这些的跟弟兄姐妹见见面啊，很好啊，这些东西的话，那我相信我们还在神的旨意外面。神的旨意呼召我们一群人，我们来得生命是为了什么？这一群人一同来进入到神的国里面，一同来跟耶稣在神的国里头一同来掌权，这是神的一个邀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起来明白，你要认识神的国度。因为国度的话，你对国度这个观念的话会影响到你怎么样来生活。我们对国度的那个认识会影响到我们在这生活当中的话，我们怎样对一些事情来反应。当耶稣复活之后的话，他跟这群门徒显现，门徒的话大概平常也听到耶稣说国度啊国度啊国度啊，门徒的观念里头他们也有对国度有一个观念，他们对国度的观念是什么？一章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的话，他们来问耶稣，他们讲到国度的事情，对不对？好，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把以色列把神的国什么跟以色列国把它什么等同起来了。弟兄姐妹们，以色列国是他们心中所想望的，是他们心中所渴慕的，是他们心中所要求的，但这是不是等于神的国呢？耶稣在这个时候要纠正他们的观念。同样的话，弟兄姐妹，当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在求一些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在求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的话，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把自己的意识、自己的盼望、自己的渴慕等同于神的国？今天盼望神的灵，当年耶稣怎么样对这群门徒来说话，今天圣灵也同样在对我们来说话，让我们拓张自己的眼界，拓张自己的心胸，让我们看清楚在神心意当中他的国度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国度。 好，在圣经里头简单的提到的话，就是说几个有关国度的真理。好，那我相信我们华人教会我们比较熟悉啊，有个林道亮牧师哈，有个林道亮牧师的话，啊，林道亮牧师的话，他写了一本书哈，叫做那个国度的真理哈。就在国度的真理里头，他大概提到了几件事情，就有关于啊国度啊神国度到底是怎么样的事情。啊，那我简单的把它稍微的整理一下哈，讲到啊，就主要是三个方面哈。有关于国度的话，第一个方面，国度是什么？国度是神造人的那个目的。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造我们？你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造我们？创世纪第一章那边讲得很清楚，神创造我们一个目的是什么？为了要我们能够管理他手所造的一切的东西。所以讲到一个管理的责任的话，其实讲到一个国度的一个观念。在国度里头需要有那个管理。好，神在国度里头掌权，同样他所创造的这些尊荣，有神的尊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人的话，神要借着我们管理他手所造的。所以神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当你成长之后的话，你要成为国度的管理者。好，当耶稣用那个一千两、两千两跟五千两那个比喻的时候，对不对？好，当他回来的话，他来那个检验，好，就是这些仆人他们的收成的时候的话，好，两千两银子又得了两千两，五千两银子又得五千两，然后那个圣经上说，主人怎么对他说？他说：“你可以进来，是吗？跟我一同来用席，然后你管理，是吗？”他就说你是管理啊，你所得着的这些的基业，这些的产业。弟兄姊妹，你看清楚没有？神创造我们的话，不单让我们得生命而已，他们在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他让我们啊发挥一个管理者的一个角色，这是神造人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的话，国度的话是神拯救的那个最终极的那个目标啊。神救我们的话，不单单给我们生命，他来的话是什么？要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将来的国度里面的话，旧有的这些天地都要过去，神他亲自成为什么？我们的居所，神的那个同在，我们就是在神的那个同在里面，我们在一同生活的啊。然后在这个神的同在里头的时候，我们是不单单是敬拜神啊，然后我们要进到神国的那个神的那个同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被神来使用，我们来管理他的一个创造。所以神拯救我们的话，不单单让我们得生命。弟兄们，我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那个需要，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一件事情，我们得着这个生命之后的话，神要让我们什么？要发挥那个管理的角色，拯救的一个目的，救赎的一个终极那个目标，总是指向啊那个荣耀国度的那个建造上面。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好，我们教会在这当中，我们做各样的服事。好，有人在这边带敬拜，有人在这边做师事啊，有人在这边啊就做幕后的这些的工作，有人带小孩。但所有的这些服事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我们就是来建造神的国度。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预备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看清楚我们服事最终背后的那个目的，不然的话啊，你就是说啊，照着时间来，来点名一下，来报告一下的话，这样子的话，我们做完崇拜的话，好像心里好像得点安慰，但是我们对于将来的事情，好像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啊，就是说有太多的意义在后面说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但若是你明白我们整个救赎神让我们进入到教会的身体里头的时候，目的是让我们能够经历他，以他为王，然后我们信仰我们自己成为神国度的管理者的时候的话啊，我们整个服事，我们整个生活那个动力啊就有了。第一个，神造我们的话啊，有那个国度那个心意在后面；神拯救我们的话，同样跟国度有关系。那第三个方面的话，这整个国度的话，也是整个福音书的一个主题。好，从施洗约翰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在旷野的第一个声音啊，在以色列人听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听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神的国近了，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对不对？”好，那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个信息是什么？在马可福音章十五节那边讲到，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然后什么？要信福音。 所以信福音的话，最终的那个目的也是什么？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在整个福音书里面的话，国度总共出现了162次，讲到神的国、神的国、神的国度，总共出现了162次，大部分都是主耶稣的口、主耶稣的话里头他提到的。这说明的话，我刚才讲到，这是主念念不忘的一个心意。主都这么看重神的国度，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在教会，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个人的这样追求里面，你需要不断的去认识什么是神的国，神的国在你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国度是整个神计划的一个中心，我相信神就是要呼召我们这群人，我们要蒙恩，我们要得拯救，然后进入到神的国里面，我们被神来使用，被神来训练，在将来在永恒的世界里头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一同来作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比你所做的事情来得重要，你这个人比你手头所做的事情来得重要。弟兄姐妹们，我觉得我们的就华人哈，我不懂是还是说我们人的话本身是有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总是看重人手做的事情，对于那个做事情的人，我们可能不大看重。你想想，我们吵架的时候，好，我们有纷争的时候，多半是因为什么？多半是因为人呢，还是因为事情啊？总是事情造成了纷争，意见不同，对不对？然后为了事情的对错，我们在吵得头破血流，我们在吵得面红耳赤，我们一定要争个对错，我们可能都不大关心对方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但是我相信，在国度里面，神看重的永远是我们这个人。弟兄姐妹，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个人。只要在国度的观念里头的话，你也要看重神所拣选的这个人的生命。哎，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做人啊，人做的事啊，那个，啊，怎么说哈？做事的人啊，做事的人永远比人做的事重要，好吧？做事的人啊，永远比人做的事重要。弟兄姐妹们，人永远比事情重要。我相信这是在教会当中我们需要培养的一个观念。若是我们对这些事情不认识的时候，我们还在事情的对错上面，我们还在争执，我们就很容易我们就伤害人了。教会很多的伤害都是因为事情开始的，就是因为做事的方式不同，观念不同，然后我们就对上了。弟兄姐妹们，神要释放我们，要释放我们，真的不要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就是看重了太大一个地步的话，我们非得好把对方伤害到一个地步不可。神要在这个国度的观念里面，你知道吗？国度里头，你知道一个国家最看重的是什么？就是人嘛，没有人你讲什么国家，对不对？我昨天去 deliver 的时候，我觉得那个 deliver 有个好处，就人太少，人太少的时候他们很看重，哈哈，他们那个人，哈哈。我在那边跟弟兄分享的时候的话，他就讲到的，我们加拿大刚开始的时候，加拿大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读加拿大历史哈。加拿大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多少人的哈，好，没有多少人的，啊，就是说那些英法那个殖民者他们从欧洲过来的时候，这边一点点，那边一点点哈，一个小村落一个小村落，他们根本够不上建立一个国家那种人口了。但是什么时候加拿大开始成型呢？就是那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哈，他们说有一群就是说南方跟北方意见不同的时候的话，就开始打了嘛，就内战。但是有一群人就不喜欢打仗，他们不喜欢用战争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就什么就放下啊，就是说那些争执，他们就跑到北方来了。啊，这一群人一过来的时候的话，哇，加拿大总体的人口就到了可以成长到一个国家的地步，哈哈，所以他们就成了一个英联邦的那个，就是大概一个像一个英联邦里头的一个体系了哈。但是有人民还不够，对不对？好，有地哈，我们加拿大地是没问题，有地，然后有人，但是坐在国度里头的话，还有什么？还需要有主权嘛哈？你可以自己啊决定的那个事情。所以我们加拿大什么时候立国呢？是1980年代左右的哈。大概80年左右的话，我们签了那个什么 自治领那个协议之后的话，好，我们才正式的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知道意思？好，好，所以地人好，然后跟那个主权，这个国度一个很重要的哈，这三个的观念。但整个教会里头的话，好，就是说地不是个问题，对不对？地不是问题，万物都是神造的。那将来的新天新地里面的话，神的话就是以啊，就是他自己就成为我们的啊，就是说那个居所了。神就是我们的那个居所了。所以土地对神的国来说不是问题。那主权的话，啊，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的话，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他说什么？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权柄在神里头的话也不是问题。那最问题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有人啊。所以国度里头最重要的话，什么国度里头最重要就是你跟我啦。哎，我们跟我们就说就是你跟我，所以你很重要，我也很重要。那大家不要因为彼此这些事情哈啊，然后在这就在这边争论你要我对的哈。夫妻也是一样，跟你说夫妻两个走一辈子的就是你们两个嘛，不要因为一些事情啊，两个渣渣渣渣渣的话，大家都过得不开心，对不对？啊，到大家吵得他没掉的话，你自己没人吵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就像帮助我们人最重要，在国度里头神看重的也是你跟我。在教会里头，神为什么把人放在教会里面？就是在教会里头大家开始来受训啦，开始来培养，借着一些事情呢，开始来改变我们这个人的生命了。神要借着教会的生活啊，借着我们在这当中的追求，让我们认识神的国度。所以这是神的一个心意，神希望在我们当中开始来预备他将要成就的那个永远的那个国度。这个过程里头，你跟我都很重要。国度是神相当看重的，是耶稣基督从他来到他离开都一直心中所想望的。我盼望我们这一群人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能够体会耶稣的心意，好，开始来认识神的那个国度的那个重要性啊！最重要的话就是你跟我啊，这个人啊，这个人，所以我们需要来改变，好，我们需要来改变。改变是因为我们开始认识国度的重要性啊！所以让我们跟我们所有说，我们一起改变吧，好，我们一起改变了，啊，不要你改变了，我不改变哈，那都不行了，好的，我们一起改变，那教会就有希望了，教会就有盼望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认识神的国度。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不单单是要认识神的国度，我们还是什么？神呼召我们这一群人，是开始要什么？开始要预备，要预备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在将来的时候，这是一个承受的一个成就的，那个时候新天新地一来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成就了。但从这国度的开始到最后的成就，总是有一个预备的一个过程，对不对？都有一个预备的过程啊，啊，对不对？一个国家的开始也有一个预备的过程，一个教会的开始也有一个预备的过程，一个家庭的开始有没有预备的过程啊？有吗？啊，你们两个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的话啊，到决定结婚的话，需要不需要有个预备的过程呢？需要。一个家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都需要一个预备的过程。那神从那个他呼召我们进入到他那个恩典里面，从黑暗的国度开始把我们迁移到那个爱子的国度里面，啊，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就在这个预备了，就已经开始在这预备了。那怎么预备？怎么预备？啊，就从那个使徒行传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里头的话，我们看清楚耶稣心中其实他有一个计划的，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预备这个国度开始来成型啊，怎么开始预备这一群人可以去进入到一个神的那个国度里面，可以来承受啊。所以他们讲到几件事情哈，从他一章三节他说跟他们显现就讲说神国的事情啊，然后从这开始的话，第四节跟第五节跟第八节就会讲到一件事情，是耶稣他反复强调的。那我相信这也是在这个预备的过程里头，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看见，就你要怎么预备自己。好，所以第四节啊，这边讲到的话，他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你们要什么？等候，要等候父所应许的。第五节那边讲到，他说你们要受圣灵的洗。那第八节那边讲到，就是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所以耶稣复活之后的话，他跟门徒这两次相聚，讲论有关神国的事情，都提到了你们要等候圣灵，你们要等候，要领受从父那边所应许的，然后你们要受圣灵之后的话，你们就可以得着那从天上来的能力，可以开始为主做见证。所以这边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预备神的国度，我们需要什么？要学习要倚靠圣灵的能力。为什么圣灵的能力在预备的国度里头，这样一个事情里头这么重要？这边讲到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灵的同在，它使神的国度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头。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我们不会明白神的国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情，对不对？所以耶稣他对门徒他说，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头，你们感受得到吗？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头，神的国就在我们的中间，你可以感受得到吗？若不是我们的心向圣灵敞开的话，我们感受不到。虽然我们知道神有这个话，但是好像这个实际不是太明白，对不对？好，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心里头。好，你问他是不是这样？啊？有多少人，你可以从心里头，你真正的说，神的国就在我的心里头，对不对？约翰福音16:8，他说：“圣灵来，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若不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你为自己的罪、为义、为审判，你可以自己责备自己啊？我们通常都，我们自己责备别人，对不对？比较常做的是我们自己责备别人。但圣灵来的时候的话，才会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我们自己责备自己。那罗马书8:2那边讲到，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可以脱离了罪和死的律。圣灵在人心里头一个工作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是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面释放出来。你生命开始改变，神的主权开始在你生命当中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你才可以明白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头。否则我们仍然是自己的国度，我们仍然自己在掌权，是不是啊？所以圣灵来第一件事情，就让神的国度、神的国开始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头。你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掌权的永远不是你，在你生命当中说话算数的永远不是这世上有权有能的，在你生命当中唯一可以说话算数的就是神。这是国度第一个很显明的事实，对不对？你在加拿大的话，你要不要遵照加拿大的法律啊？哎，还是说我在加拿大，我在过中国的日子？还是说我们从香港移民过来的时候的话，哎，香港开车是在哪边？是在左边开的，对不对？那你说，哎呀，我是移民嘛，那我还是香港的，我还是照香港的开车。那这边开车太落后了，在右边不行，我一定要开左边。哎，就噗噗噗就开出去的话，怎么样？就撞了。你这个意思，国度最重要的话就是说，谁说的算嘛，对不对？你在这边的话，谁说的算？加拿大了，法律啊，整个的规条这些说的算。在神国的事情里头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开始说你证明神的国度开始在你生命当中说的算？就是你的心里头，你开始在挣扎了。现在是我说的算，还是要神说的算？是不是？好，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不要你自己说了算，要神说了算才好。啊，这是圣灵的工作，才可以让神的国开始什么成型，在显明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需要一起来学习。第二件事情，圣灵的同在开始给人有见证神国的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出去做见证的时候，你怎么做见证？把四个属灵定律背得好好的，还是把约翰福音3:16背得滚瓜烂熟的？这些好不好？很好。但是弟兄们，我告诉你，你的四个属灵定律读得再熟，你约翰福音的话你记得再熟，我告诉你，若不是圣灵的感动，没有一个人能够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阿们。需要从神在你的生命当中 给你有那个改变的能力的时候的话，你见证出来的话，才是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否则的话，我们还是在传一套的教理，我们还是在传一套的规条。那个从那个黑暗当中被释放的那个能力的话，我们还是什么没办法传讲出去。圣灵来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会结出各样美善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你生命当中有圣灵的果子的时候的话，第一个方面，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开始要有见证的能力。你的生命里头，你那个生活开始要有见证的能力。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若是我们生命不改变的时候的话，我们所带出来的这些门徒也随随便便的了。但是你的生命被神改变之后的话，你的带出来的门徒也是肯奉献、有爱的、能够舍己的、能够效法耶稣的那个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不是要说一些大的道理。神的话，神的道永远是简单明了，但是非常的有力。是什么？因为你生命改变之后的话，你就看清楚，在原来我们不能的人站在是神身上，但耶稣做了一些奇妙的事情。我们的见证，我们需要有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活出这个天国的喜乐，我们需要有属神的祝福跟着我们生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你想想旧约那个约瑟的生命啊，我很喜欢约瑟，所以我把我的儿子起名叫约瑟啊，我的希望真的是他这一生能够像约瑟一样。约瑟可爱的地方的话，就是无论他在怎么样的环境里头，圣经里头都讲了一句话作为那个环境的一个注解，那句话是什么？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弟兄姐妹，约瑟的环境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人生会遇见很多的挑战。约瑟是如此，你也是如此，我也是如此。但是约瑟的生命的能力在哪里？就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旧约的话，耶和华与他同在，就是神的灵与他同在了。旧约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经历到神的灵与他同在的啊！你要是真的是神特别拣选的人啊，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祝福。但弟兄姐妹们，福音的一个好消息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再像旧约的那个信徒一样在那边等待、那边盼望神的灵啊，能够降在我的身上的时候，那我就得着能力了。当我们信主之后的话，新约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话，神给我们都有圣灵居住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话，你要让圣灵来管制你的生活，你要活出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如果神的灵在哪些事情还不能说了算的时候，神的国基本上还没有在你的心里头。所以我们总是很怀疑，对不对？你说耶稣说神的话，说神的国在我们心里头，我说有吗？啊、大概在曼宁的心都有了、啊、在秋盛的里头也有一点、啊、我的话也不行了、啊、我还不。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神告诉我们的。五旬节之后的话，凡你信主的，你一接待耶稣的话，神就借着他儿子耶稣这个灵，他要住在你的生命当中，他来管制你。神的国要临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活出个有能有力的生活，是吧？神的国能够彰显出来的生活。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这个人吗？我还要说了算。所以为什么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就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很多的问题？但这不是神的那个计划。圣灵来是要让我们的生活里面，你要满有那个基督大能的那个见证，你生活开始要有力，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这个翻转的工作。弟兄姐妹们，我邀请你们，如果我们今天你还不是很感受到神的国就在你心里头的，我们待会我们一起来呼求，那圣灵显明一个确据在你的心里头，神的国现在就在你的心里头，就在我们的当中。教会应该是有神掌权的地方，不是我们人说话要算数的地方。弟兄姐妹们，教会是需要有神荣耀、神的宝座要在这里掌权的地方。包括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的生活开始发生改变。你生活要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神的国就在我的心里头了。我不敢随便乱来啊，我不敢随便的乱想啊，我不敢自己随便的做决定啊。我这个人的生命，我要让神来做主了。你的生活，当我们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的话，一定会有一个翻转的一个改变在那里。 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那边讲到的话，无论做什么，无论或说话或行事，总要让基督，让主在你心里头来做主，你凡事都是为主做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你是一个自由释放的人，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辖制你，因为神的国已经显明在你的心里头了。在神国里头是一个自由的人，在神国里头是一个自由奔放的人，没有任何的辖制，没有任何的拦阻可以拦阻到神的那个运行，就是因为神已经成为你的力量，神已经成为你的帮助。所以圣灵要将这样的一个恩典放在你的心里头。弟兄姐妹们，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一个追求的话，没有一个渴慕的话，我邀请你，你就渴慕圣灵在你心里头掌权吧，来一起渴慕圣灵吧。我们跟我们主耶稣说，那我们一起渴慕圣灵吧。你要需要起来呼求，让你的生活因着神的灵的这样一个彰显，你整个生命开始发生改变。否则我们仍然在劳苦愁烦里面，神要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他要释放我们，膏油要断开这一切沉重的轭，不是因为别的，乃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跟我。真的不是因为你跟我做得到多好，乃是因为神已经拣选了你跟我。我们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享受在神里头的丰盛，我们的生命开始要放光了。我们根本觉得说，你的生命开始要放光了。有神的光在你里头的时候，你一定是有光彩的，你的生命一定能吸引人的。你的生活改变的时候的话，真的弟兄姐妹，你不要愁教会没人来，真的你不要愁教会没人来。我们当中每个人生命改变之后的话，人就要涌进教会来了。阿们。你的生命改变的时候，人就在你的生命当中看见那个盼望了，这是生活的见证。另外一个，你的话语也要有见证。平常啊，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啊，你好紧张，对不对？对不对？你要带人信主的时候的话，你才觉得，哎呀，我主日学没上好，是不是属灵兵力没有记熟？哦，我赶快去翻啊，找那时候的。弟兄姐妹们，神的灵跟你在一起的时候的话，圣经上说，你不要思量你要说什么，你要讲什么。神的灵跟你同在的时候，自有主的话就在你的心里头，你很自然而然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彼得，对不对？这样一个渔夫，一个穷渔夫，一个没有受过学问的啊，那个教导的这样一个人，当他站在公会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面前的时候的话，他们放胆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哇，不一样啊，那个胆量不同啊。所以这些平常当官的人就在问：哎，这还是彼得吗？哎，这群文学问的小民，他怎么会讲出这些话来？不单单是在公会面前，当他在会堂里头的时候，彼得被神的灵感动，对不对？一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三千人、五千人信主，是彼得厉害吗？当然不是啦。我相信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当你渴慕神的同在的时候的话，神自然而然他会来装备你，会给你有里头那种渴慕，对不对？挖深我们里头那个渴慕。神不但把他的丰盛显明在你心里头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你属灵的人，你会讲述属灵的事情，你容易解释一些属灵的现象。外行人都在看热闹，你却知道神的灵是怎么发生在我们当中的，神要做的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话，那我们在做见证的方面，你的话语开始要有能力的。不单单是我们生命改变，不单单是你这个人开始好像能看到有口才啊，可以讲出神的道啊。弟兄姐妹们，神也要开始在我们手头的这些服事上面，他显明他同在的能力。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那边讲到，神要用神迹和奇事，他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神要用神迹和奇事，他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当我们传讲耶稣是医治的主的时候，当我们弟兄姐妹生病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伸出你的手来，你按手为他来祷告？你有没有这个信心？还是说你要祷告的时候就想想，哎呀，神啊，不行啊，当我按手祷告之后的话，他没反应怎么办？是不是？如果祷告的话，哎呀，他的病更加重了怎么办？弟兄姐妹们，我们心里头是不是有这些的疑惑？但求主帮助我们，当神的灵感动我们为有需要的人祷告的时候，你看见的不是这环境有没有改变， 你看见的乃是什么？这个环境当中仍然掌权的耶稣。神要做什么事情，他不会随着人的意思来转移的。神要成就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在这当中只是让神来用我们而已。如果你只是神流通那个管道的时候的话，那你又担心什么呢？神成就那是要让人能够看见神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同在。神还要当人的时候是让我们什么？我们看见我们需要更迫切的起来祷告，直到神的那个心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为主，是不是？所以要不断的起来，你不断祷告的时候，你可以不断的经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不断扩张我们的疆界。你要经历从一个神迹进入到另外一个神迹里面，你要不断的看见神的荣耀就在你手头所做的一件事情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发生出来。当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经历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个人都要跑起来做见证了，不需要牧师我去请啊。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见证？你起来讲讲好不好？我们每个人都会非常兴奋的，我们就来见证，这是神做的事情，不是我这个人怎么样，乃是神开始在我们当中做新事，做奇事。因为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你对神一定要有一个伟大的期待。弟兄姐妹，我们信主这么久，你对神有没有一个期待？有没有期待神在我们环境当中开始来改变，在我们服事的当中开始来带领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更 exciting 的一个境地里面？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很感谢主。我的信主到现在的话，我每年我都对神有一个不满足在里面。神啊，今年不够，我还经历更多。所以很多人觉得我疯了，啊，觉得很 crazy。我为什么要离开宣道会？啊，我真的不是因为宣道会不好，乃是因为我知道神要带领我走到人生的另外一个丰盛里面。神要在我的这样子服侍的上面的话，他要彰显他自己的荣耀，不是我的荣耀。弟兄姐妹们，弟兄，你千万不要以为我张凯喜欢开教会啊！我真的，我一点的，我很害怕的，我很胆小的。哎，我慢慢就知道了，我原来不是这样的人呢。我很保守的，凡事我都要计算。但是这些年，当我跟随主的带领的时候的话，我发现非常的 exciting， 神真的不断在拓展我前面的，神在带领我们。我包括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要被神来带领。这个教会我相信要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阿们。我们在这教会当中，你要看见神的同在，要看见神的国就在我们当中显明出来。弟兄姐妹们，你看教会复兴的历史都是这样，每个复兴的浪潮当中的话，神总是拣选那些卑微的，好像人看来好像没有什么才能的。其实你跟我都一样，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是不足的一群人。但是神就是要用这些人看来不完全，因为什么？当人看来很高很大的那个东西，人我们很容易就靠势力，就靠才能了。我们很容易，我们就知道啊，我们自己我们可以 do something 了。弟兄姐妹们，在目前现代这个教会当中的话，我常常讲一件事情：我们这个教现代的教会当中的话，我们经营我们都有，对不对？我们有钱，我们有能力，我们能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话，我们缺乏的话，就是没有彼得那个胆量，对不对？彼得一个胆量是什么？当他从圣殿出来的时候的话，在美门口遇见，啊，就是那个摊子的时候的话，彼得跟人不一样的时候是吧？经营我都没有啊，学问我也都没有，我也没有什么好的名声，但是我有的是什么？我奉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起来行走。弟兄姐妹们，现在的教会当中的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胆量？经营我们都有，我们也能够做什么？我们唯一不敢说的话就是我要奉拿撒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你现在的软弱。我们说好啊，还软弱啊，软弱，我就为你的软弱祷告，对不对？我们常常就祷告啊，祷告啊，祷告。我们没有这个胆量，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神的国正在我们的心里头。历史的复兴里面的话，你看见，无论是 Charles Finney 的那个复兴，啊，或者是那个约翰卫斯理的话，在威尔士那个复兴，都是有一群渴慕神的人的来。圣灵的同在浇灌下来的时候，人为罪恶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神的大能的改变在这个人生命当中彰显出来的时候的话，整个社会要改变。 弟兄姐妹们，社会的改变真的不是我们在外面做什么善事啊，这些东西，这些都很好，但是社会的改变是由人心的悔改开始的。阿们。人心若不悔改的话，社会制度在完全的时候，总是会有人就会 take for granted， 有人会钻这些制度的麻烦。但整个社会都人心都悔改的时候的话，自然而然整个社会就改变了。弟兄姐妹们，最近20年的话，神使用一个年轻人啊，那现在也不年轻了。但神使用他的时候的话，他70年代的时候，他才20多岁，一个德国人，他叫布永康。布永康，20岁的时候的话，一个毛头小伙子，在德国长大的，他连非洲在哪里都不大知道。神说有一天跟他说，你要去非洲传福音。他去非洲传福音，那他一个人就去了。弟兄姐妹们，一个人愿意顺服，愿意被神来使用的时候的话，神在这20年当中的话，成千上万的人因着他信主。布永康的话默默无闻啊，在教会里头我不知道几个人听过布永康，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后来我就看到他的见证，我看到他的讲的，我被这个人来 touch。 他说他不是什么样的人，他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圣灵。真的，在整个非洲大陆的话，有很多国家都有一个那个他叫 Bunky 哈，他叫 Bunky， 他的很多的地方都有一个 Bunky Ear 哈，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在非洲的话，布道会100万人信主，200万人信主。弟兄姐妹们，你可以想象吗？但当时神就是使用一个年轻人，20多岁，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也没有什么。但神的灵感动他说，你去非洲传福音，他就这样传福音。从2000年到现在的话，在 Bunky 他开始在世界各地，他也在台湾，他很多的烈火特会，好让人能够迎见神。从2000年到现在的话，4200万人通过他的那个布道会认识神，而且整个生命被翻转。靠的是什么？他为了很谦卑，他说不是他自己可以做，这是圣灵同在的一个工作。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个世代里头，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否则我们讲神的国都是虚的，都是空的。我们再好的神学教义，离开了圣灵的同在的话，仍然只是一套理论而已，仍然只是一套教训而已，仍然只是人的想法而已。弟兄姐妹们，但是如果圣灵的同在在这当中的时候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所信的，你就开始要有活力。这是神在这个世代他开始要做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不单只是在谈论而已，我们起来吧，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言语当中，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你手头所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开始一步一步来经历神。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我们安静在你的施恩座前。天父，我们仰望你的恩典。天父，我们要仰望你的恩典。主，当我们看见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见门徒到处宣扬福音，主，你自己的灵就怎么与他们同工。主，你用神迹奇事，你印证他们所传的道。主，今天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要求同样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你从昨天到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你是不改变的神。主，所以我们要为我们所失去见证的能力，我们要悔改。主，我们要求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恢复圣灵的大能。主，你要在我们生命当中传福音做见证，要满有圣灵的能力，就像我们主当年一样。主耶稣，你让我们看见，哦，主，你当年你出来服事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四章那边记载，主，你是满有圣灵的能力，你进入到服事的工厂。主耶稣，我相信你今天你仍然在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说话，你要让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话语上面，在我们所见证的这些事情上面，你要满有圣灵的大能，要像我们的主一样。主啊，我们真的相信，不单我们要蒙召，我们也要被选上。我们不单单要有永生，主，我们也现在我们愿意起来，我们要受操练，要成全父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要成全的旨意。主啊，我们心里头唯一的一个盼望，主，就是让你自己的国度早日的降临。主耶稣，真的巴不得我们每个人从心里头说， 主啊，愿你的国来，主啊，愿你的国来，哈利路亚，愿你的国来，主啊，你要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主，谢谢你，继续引导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好不好？我们同起立，好，我们每个人，我们借着这个诗歌，我们。